A B C D，
剪刀石头布，
欢乐学习，
让下课更有趣，
天天欢乐，
天天下课去
，Let's go，
大家一起
欢乐下课去，耶、yeah!！
欢迎小朋友收听今天的欢乐下课去，我是花儿姐姐。每个爸爸妈妈呢，在小朋友出生的时候都会帮小朋友取名字啊。那其实名字呢，在我们的华人社会里面啊，通常好像都是爸爸妈妈呢，好，这给小朋友或者是赋予小朋友呢人生的这个期许啊。那甚至有时候这个名字它可能也是一种家族的记号，那名字也可能是爸爸妈妈呢相爱的时候的共同记忆或者是特殊的记忆啊。所以名字的背后呢，其实它都有一个故事啊。那名字呢，也是一个人他认识自己或者是认识自己父母很重要的线索跟管道哦。所以呢，其实有时候我们会可能觉得自己的名字不是很好，甚至有些人他可能会去改名字啊。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个名字呢，好，也是让别人认识我们的一个记号哦。
性格、美好关系。欢迎来到自我探索时间。
好，小朋友，今天呢在我们的自我探索时间，花儿姐姐呢要透过这个绘本《世界之最》呢跟小朋友来认识城市啊。那其实在上次呢我们讲到很多的城市，那小朋友你知道呢，其实在这个世界上啊，名字最长的这个城市，这个首都是哪里吗？好，就是呢在泰国，泰国的这个曼谷呢是世界上啊名字最长的首都。小朋友会说啊，不是叫曼谷而已吗？啊，其实它的名字很长，长到呢我现在已经不想念了，因为呢太多太多字了哈。后来简称呢就是这个叫曼谷。OK， 好，所以小朋友稍微了解一下就可以了哈。那接下来花姐姐要跟小朋友来介绍的就是在最宜居的这个城市啊。其实在2019年9月的时候呢，奥地利的这个首都维也纳，它在经济学人所发布的一个2019年啊经济学人全球这个宜居城市的排行榜当中，它又再度的居于榜首啊。这也是呢维也纳连续两年呢被评为全球最宜居的城市。而且当时小朋友你知道吗，满分100分啊，它就夺得了 99.1 分的成绩耶。那这个报告呢就是对于这个维也纳呢它这一座城市的稳定性，还有卫生保健以及文化环境跟教育跟基础设施呢哈，进行了评估。那维也纳呢其实它是位在奥地利东北部呢阿尔卑斯山北麓的这个维也纳的盆地当中，它三面呢都环山，而且多瑙河还蜿蜒而过。如果有机会呢站在这个阿尔卑斯山上呢去鸟瞰这个维也纳，就可以看到呢维也纳的森林它就如同这个起伏的碧波哈，这个非常令人赞叹。好，接下来呢花姐姐呢要跟小朋友分享的是第一个迎接日出的城市哈，就是呢好，这当太阳升起的时候，第一个迎接日出的是哪一座城市呢？来，花姐姐读给小朋友听哦。第一个迎接日出的城市，富纳富提是南太平洋岛国图瓦鲁的首都，也是图瓦鲁主要的岛屿。富纳富提岛是由30多个礁屿所组成的环礁，而其中东部的礁屿大多相连成串，而西部的礁屿则是显得有些孤独。这些岛屿的高度不超过海平面5公尺，而由于富纳富提紧挨着国际换日线，并且在它的西边，所以这里是世界上最早迎接日出的城市。富纳富提面积虽小，但是它的交通位置十分的重要。富纳富提环抱一个长18公里、宽14公里的西湖，是优良的锚地。这里建有图瓦鲁唯一的飞机场，北面的吉里巴斯共和国和南面的斐济这两个岛国之间的来往必经过图瓦鲁，两国都有飞往富纳富提的班机。富纳富提的人们像身在桃花源一样，他们经常群结队的来到海边、草地上或者是中心广场等地方唱歌跳舞，好不欢乐。好，这是第一个迎接日出的城市啊。那距离这个赤道呢最近的城市又是哪一个城市呢？好，小朋友会不会觉得距离这个赤道越近是不是越热的感觉啊？好，那我们来看看呢，好，究竟在距离赤道最近的城市是不是非常非常的热呢？来，我们听听看呢它的内容哦。距离赤道最近的城市，厄瓜多是南美洲西北部太平洋沿岸的一个国家，赤道从它的境内横贯而过。要知道长长的赤道横穿的国家还有10几个，不过厄瓜多时常被人们与赤道联系起来的是它的首都基多。基多是全世界离赤道最近的城市，这里距离赤道只有20多公里远。要知道中国的首都北京距离赤道超过了4400公里。基多原本是印加帝国北部的重镇，基多一词在印第安语中是有人居住的地方的意思。而基多是一座美丽的城市，这里群山环绕，树木郁郁葱葱，按理说离赤道最近天气应该很热，可是基多却不是这样。因为基多海拔很高，处在2800多公尺的高原上，气压比较低，所以气候宜人，四季如春，是理想的避暑胜地。 不过这里的昼夜温差很大，可以达到15度 C 以上，着实让人体会到了晚上穿棉袄中午穿衫的一个感觉。好，所以小朋友穿衫就穿衬衫的意思了哈。哦，原来是这样子啊，所以呢，好，这个离赤道最近的城市反而天气是不错的哈。好，其实厄瓜多呢，它是唯一呢是以赤道呢命名的国家，因为厄瓜多在西班牙语当中就是赤道的意思啊，这也让小朋友知道一下。 小朋友，今天呢，我们在自我探索时间介绍的绘本呢，就是《世界之最》啊，讲到这个城市啊，就是什么离赤道最近的国家，名字最长的城市啊。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呢，就是最多打雷的这个城市是哪里呢？好，打雷就噔，小朋友可以想象一下哈。好，那花儿姐姐呢，把这一篇文章呢读给小朋友听哦。打雷最多的城市。炎热的夏天，暴雨倾盆而下，闪电雷声大作，你会感到害怕吗？在有些地方，人们对此却是习以为常了。比如生活在印尼爪哇岛上的居民，因为那里是世界上雷电最多的地方。除了高纬度地区之外，雷雨几乎是遍布在地球上的每一个角落，而赤道附近的热带地区，雷雨天气是最多的。印尼的爪哇岛平均每一年约有220个雷雨天，所以这里被人们称作是雷雨中心。而爪哇岛西部的茂雾更是世界上打雷最多的地方，被誉为世界雷都。茂雾距离印尼首都雅加达大约56公里，而位于熔岩高原脚下的山间盆地之中，海拔为264公尺。茂雾属于热带气候，但是雨水充沛，气候凉爽，常年平均气温在25度 C 左右，是一个著名的避暑胜地。茂雾的年降水量是4000多毫米，平均每一年有216个雨天，322个响雷，有时一天还会下好几场雨。为什么茂雾有这么多雷雨呢？原来茂雾坐落在高原脚下的山间盆地，而这里的上升气流十分的活跃，很容易形成雷雨云。雷雨云进一步的发展，就形成了暴雨和雷电。茂雾一带由于被火山灰所覆盖，土壤十分的肥沃，因此这里广泛种植着茶树以及咖啡、塑胶还有水稻等等。这里还有世界著名的热带植物园以及全国最大的农业试验总站等等。哇，好奇妙哦！打雷最多的城市啊，其实在茂雾呢，因为他们的雨水非常的充足，所以他们的植物呢其实也生长得非常的茂盛。那么在这里呢，有亚洲最大以及品种最全的这个热带植物园哦，就是刚刚讲到的茂雾大植物园，里面呢就有将近 1.5 万种植物，诶，是不是很可怕，很多哦。好，讲到雷就要讲到雨啊。那在雨天呢最多的城市又是在哪里呢？好，小朋友，来，花儿姐姐读给小朋友听哦。雨天最多的城市，在距离美国夏威夷州首府火奴鲁鲁檀香山120公里的地方，有一个叫做考爱岛的岛屿，它是夏威夷群岛的第四大岛，也是世界上年均降水量最多的地方，号称为世界湿极。而这里的年平均降水量是12000毫米，该岛的东北坡呢是全岛降水最多的地方，每年大约有350天都是雨天。由于考爱岛位在夏威夷群岛主体部分的西端，岛上像屏风一样的耸立的高山挡住了东北信风的去处，使得湿润的海风被迫在山坡绕行，冷热的空气经常的交汇，因而使得岛上全年降雨不断。而这种不仅雨量大，也容易受到飓风的侵害，所以该岛呢曾经在1982年跟1992年遭受到飓风的毁灭性的袭击。哇，真的是，虽然感觉好像很漂亮啊，但是呢这实在是太严重了。那到底有没有比较好的城市呢？有，好，花姐姐要介绍一个花园城市。时间的关系没有办法把这一段读给小朋友听哦，但是呢花姐姐可以用口述的方式。这个花园城市指的就是新加坡。其实新加坡呢在整个亚洲东南亚地区来讲，它是面积最小的一个岛国哈，也叫做呢一个城市国家。那它的这个总面积呢在2020年的时候只有724.4平方公里，听说呢最近 几年呢，因为呢这个填海造陆，所以又多出来了一部分。那新加坡呢，其实被大家叫做花园城市，就是因为呢在街道的两侧他们是绿树成荫啊，百花争艳啊，所以呢你仿佛进入到一个城市公园哦。那新加坡呢，他们还把这个珍贵的土地都建那个植物园，植物园里面呢生长各种热带的这个乔木、灌木等等。那么圣淘沙岛啊，是新加坡呢最棒的度假胜地了。那在这个环海的绿岛上面呢，其他的风景啊真的是如诗如画，所以小朋友如果呢有机会，可真的是可以跟爸爸妈妈一起去新加坡玩一玩哦。小朋友刚才呢讲到什么雷最多雨最多的城市，然后花儿姐姐就觉得这两个城市应该避雷针呢是卖的最好的。什么叫避雷针呢？避雷针就是一种安装呢在建筑物的顶部啊，透过了导电金属把这个闪电电流安全去导入到大地的一个装置啊，主要就是保护建筑物好，不要受到这个雷击造成损坏或者是火灾。所以为什么花儿姐姐刚刚讲说这两个地方呢它的避雷针应该是卖得很好。不过使用这个避雷针呢要注意几件事情啊，第一个就是安全的一个距离了哈，因为呢当这个避雷针呢它真的被雷击中的时候，附近那个地面呢电势就会升高，那雷雨天呢要远离这个避雷针哦哈，你不要因为它叫避雷针你就靠它很近，千万不可哈，因为呢会触电哈，要避免触电。
池塘边的 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福利社里面什么都有，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诸葛四郎和魔鬼党，到底谁抢到那只宝剑？隔壁班的那个女孩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嘴里的零食，手里的漫画，心里初恋的童年。总是要等到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一寸光阴一寸金，老师说过寸金难买寸光阴。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迷迷糊糊的童年。
小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不知道小朋友听完今天的节目是不是很有收获呢？花儿姐姐希望每个小朋友都能从每一天的节目当中获得很多的知识，也希望每个小朋友都不要忘记每一天都要带着微笑、信心跟行动哦。让我们一起改变自己，改变世界吧。还有还有，每个小朋友也都要学习跟身边的人彼此相爱，孝敬父母，有爱兄弟姐妹，让我们每一天都带着希望努力面前。花儿姐姐祝福你。好了，各位小朋友，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我是花儿姐姐，你不要忘记我们明天在空中的约会哦，我们明天见。
阳光下蜻蜓飞过来，一片片绿油油的稻田，水彩蜡笔和万花筒画不出天边。